愿子们平安，喜乐，感谢主今天，弟兄呢带领哥是提到好几次喜乐，所以我相信给弟兄姊妹带来不少的喜乐。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一个最大特点和世人最大特点就是有喜乐。为什么我们有喜乐？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得了拯救，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什么？是义人，已经称义了，对不对？我们要承认这个身份。其实我们最大不快乐的就是因为有罪嘛，对不对？罪辖制着我们。不好意思，我这个我刚才你们读经的时候我才注意到我这写错了，所以给你们整个都是经文给写错了，是我的问题，我要到神面前去认罪悔改。应该是《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因为今天我要讲基督里诚实相爱。来，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母，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王，以致今天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又充满了喜乐，也从你而来，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力量。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圣洁的，你已经借着你的宝血，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让我们进入你的国度。我们是你国度的一员，不再是属世界。主，让我们今天就把我们身心灵都献在你的面前，为你所悦纳。我们所摆上的、所献上的，是我们的所有。也许我们在世界里面问题多多，但是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就来认罪悔改。守洁心清的来到你面前来听你的话，愿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在你的话里面真正的谦卑，以至于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内心来改变更新的力量。主，就求你与我们同在，这个时候就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听得懂你的话，而且成为我们荣耀你的美好见证。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感谢主，感谢主。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世上都需要爱。我的 animation 在你的房间是不 work 的，对不对，弟兄？我的那个动画在您的上面是不动的，是不是啊？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在这地上，在这世上活着，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爱。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被造之物，神是因着爱来创造了我们。但是我们人犯罪以后，和神脱离了关系，其实我们神给我们爱，我们却感受不到。我们反过来，我们对神根本都不知道神是谁，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爱神。所以我们在这地上，其实很多很多的问题的发生出现，都是因为缺乏爱的缘故。但是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爱，但我们每一个人又不能真正的去把爱付出来、献出来，所以我们就处在这种，你需要爱，越需要爱的人越得不到爱，越渴慕爱的人，最终的结局好像是越悲惨。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现状。不论在夫妻之间，儿女与父母与儿女之间，你可以看到出现悲剧的人，家庭都是这样，一个教会也同样的。一个教会也同样的，为什么这个教会会分裂？因为没有爱。因为我们人，每个人因为有罪，都自私，都需要别人给我去接收，那是最好的，对不对？我们感觉是最好的。但是当我们付出一点的时候，就很难，很难。我要想付出，要么是你先前给我了，要么我预计你将来会给我。 最初再正常不过了，对不对？你到世界上去，到地上去工作、去生活、去和别人接触的时候，所以我们最后我们成了什么？你利用我，我利用你，你是不是有价值？没价值我就远离一点，有价值我就靠你近一点。这世界就这个关系，就这样建立起来。但是今天我们不一样的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因着神的爱，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成为了新人，已经受了他恩典，他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把我们领到他的家里来，领到他家里来，这个家就是什么？就是教会，在地上就是教会。今天我还给这个我们的弟兄，就讲这个道理，就说怎么讲？他说这个基督，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文化使命，有两个使命，一个是福音使命，一个是文化使命。我在祷告里面对这个文化使命一直都不平安。这也许我个人的看法，只是在以家之言，只是在和弟兄姊妹在分享。耶稣基督在临别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了一个大使命，没有让我们给我们说关于文化使命。文化使命只不过是我们大使命的一个副产品。要知道，教会如果和这个社会结合的时候，教会就成了更可恶的一个地方，因为什么？因为教会有神呐，神是什么最大的，对不对？那我们如果和这个变成了社会的一部分，教会就可以拿着神的这个权柄，到处去审判人，到处去就是惩罚人，这就是中世纪欧洲的状况。那今天，这个社会如果基督化的话，如果在基督他第二次再来之前，我们的整个世界的人都成为基督徒了，那基督还来干什么？这个世界就不用再审判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明确，把眼睛盯在基督的身上，而不是盯在我们自己想象的一个将来基督帝国的身上。所以，教会是神在地上建立的唯一的一个机构性的、团体性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和世界其他 club 的最大的区别，第一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那神创造天地万物之主，是唯一的真神。第二就是爱。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展示不出来爱，那我们教会就不会有吸引力，可以吸引到那些神所拣选的人进入教会，进来也就是进来看一看，他就会走。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如果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摆落怎么写的，对不对？如果进入这个教会，承认你的摆落，成为其中的一员，叫真是爱这个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也许他参与很多服事，也许他工作的原因、身体的原因、居住的原因，参加不了多少服事，但是我们中间的一个肢体。也许他的表面有很多亮相的机会，也许他亮相的机会不多，但是不要边缘化任何一个我们的 member，我们的弟兄姊妹。这才是爱，爱之家，这才是神的家。我相信你在一个家庭里面，那个父母大概是最疼爱那个软弱的孩子，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如果用社会的观点来说，谁富士多，那谁在教会里就吃香，对不对？好像有地位。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和用的这些法则完全和世俗上不一样的。感谢主，我们今天来看一看，按照就是说有学问的人讲的，这 C.S. 路易斯在他写的《四种爱》里面，如果 就单纯的来讲的爱，它可以分成有三类，一个是性爱、情爱，一个是幼爱。那在各方面不同的用途，你可以看，在夫妻之间一见钟情的相互吸引、内心相通的，在朋友其他之间可以有这样，在宗教的性上可以说是偶像、迷信、哲学，本质上其实是一种肉体的需要、感情的需要和内心的需要。那从沟通层次上可以这样讲。其实，当我们如果没有神的爱的时候，我们讲仅讲这种啊性爱、情爱、幼爱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我们需要爱，需要爱，但是爱一旦膨胀为神，它就沦为魔。为什么？我们人都需要爱，对不对？我需要爱，因为我需要这部分，所以我上次我记得几次我都讲，你爱什么东西，你巴不得把天下最好的东西都归你所有，那才是你爱的目的。你为什么买那块肉不买另外一块肉？因为你那爱上那一块肉，你想吃它，你想举它为你自己所有，这就是我们人性啊，我们人性。所以，当我们如果仅仅是靠我们在地上的我们人的本性说给出爱，或者说需要爱，都是为了达到我们自身的一些欲望或者自己的一些身体的需要。其实这个是挺可悲的，可悲的。这就是为什么夫妻之间相爱的时候如胶似漆，矛盾出来的时候就变为仇敌，爱得越深，恨得越深。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我们靠我们人，不要用我们人的这种本性去爱，这就是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一个最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所以我们明白，一定要明白，我们人是好像说名义上是有爱，但是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不是神所喜悦的。那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在基督里面，我们必须要有从神来的圣洁的爱。这我相信我们都听说过这个词，阿嘎佩，对不对？不论是用英文还是用中文，它都没法直接翻这个字，就干脆就用它发音阿嘎佩直接翻过来。所以阿嘎佩这种爱是圣洁的爱，是牺牲的爱，为了爱你，我可以牺牲我自己，这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展示的爱。我们到教会里来敬拜、来赞美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的就是这种爱。如果我们弟兄姊妹没有这种爱，那在教会里面就很难彼此的合一来服侍。毕竟我们伸出来一只手，对不对？还不一样长短呢。那再加上一个教会，各种各方面需要都有，神给的恩赐不一样，给的能力也不一样，给的我们的背景也不一样，我们的经历都不一样，同样一个问题考虑的思路都不一样，和同一为了同一个事工作的方式也不一样，会带来这些问题，这也不一样，会带来很多问题。如果我们在同工的过程里面，我们不愿意为我，由于我们弟兄姊妹某些的弱点、某些软弱的地方，愿意献上自己，去摆上自己，去填补、帮补我们因为某些弟兄姊妹的软弱所造成问题的这个信心和这个行动的话，那我们在一起的服侍就会慢慢就会弱下来。慢慢慢慢，你就会退出。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就是今天我们凡是在基督里的，都要有这种神圣的爱、圣洁的爱、牺牲的爱。只有这种爱，才能够让我们在基督这个大家庭里面，展示出我们是属于基督的。 否则，如果我们这群人现在坐在这里，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圣洁的牺牲的爱的话，我们的朋友之爱，所谓的这种情感性的、这种所谓本性的这种爱，都不可能享受得到。所以，但愿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真正的明白，我们认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献上的生命的意义。当我们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3天后复活，他就借着他宝血洗净我们每一个人，这是神所的应许给我们的，他的灵就会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从天上来的，是从基督来的，我们也可以说是再造的生命。当我们有了这个新的生命以后，我们一方面从我们人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就要真正的明白我们有了这个生命，而且时常想着我们有这样一个新的生命。但是也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旧的生命。那这两个生命对于刚信的基督徒，它是并存的，它是并存的。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和常人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如果真要去服侍神，要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要去传福音，我们就必须明白，甚至宣告，而且时常的提醒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只有活在新生命里面，我们所做的事情，神才会纪念。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感受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这种爱才真正能够发挥得出来。我们说，当我们信的时候，神赐圣灵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其实，这样的状态，其实是什么？是让我们有个身份，因为我们原来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当我们相信以后，我们现在是属基督的，是一个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但是，仅仅用这个身份作为基督徒来说，基督徒生活来说，尤其是基督徒生活来说还不够，我们还要活在基督里面。我们还要活在基督里面，就是我们相信了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对不对？我们身份变了，我们有喜乐，但是神还要得着我们，他得着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能够活在他里面，我们能够活出这个新的生命。只有这样，我们才会能够让我们由这个所谓阿嘎佩的爱，这种圣洁的爱，让世人能够看得到，能够经历得到，我们才有为神去见证福音的效果。所以，我们对基督徒来说，对基督徒来说，你只有深深的被神的这种圣洁的爱所改变，我们才有甘愿为神付出，为弟兄姊妹付出，甚至为福音朋友所付出。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才有那种圣洁的联合，才只有在灵力的真正的沟通。我们不仅和神有这种沟通，我们弟兄姊妹也有这样团契。所以今天一个教会是不是兴旺，不是他多有多少人，不是他有多少人，而是弟兄姊妹之间是不是有真诚的、诚实的这种爱的在灵力的连接？只有这样，才成为一个真正的教会，真正的教会能够去影响人的教会。你从教会历史里面就可以看到， 这样的事实。往往一个运动只注重，当然我不相信，就是说那牧师他不注重灵里面的这种建造，他也强调，但是人数太多了，人数太多了，下面没有做到真正每一个弟兄姊妹辅导到位，弟兄姊妹没有很好的连接，仅仅人数多，多了过了一阵子就人数就下面就开始下降，一直到最后叫大教会变成小教会，所以。不要担心我们教会小，而要担心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是不是有真正的灵，在爱里的连接。如果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你只要能够诚心的摆上，去爱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这个教会就是神所喜悦的教会，神也会使用你们。第二点，我就想讲，其实今天是我要讲的这个，就是我说爱的真谛也罢，爱的篇章也罢，就是在13章这里，何为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这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如果从结构分析上来说，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可看作是他们这段话的最高点。就说，其实我们今天我们说爱是建立在真理和公义的基础上。不是说今天爱好像说爱起来什么也不讲，你知道，尤其是我们有孩子的知道，如果你对孩子不讲真理的爱，不讲公义的爱，是叫什么爱？溺爱，对不对？你可以发现，尤其是就是说，现在国内或者现在我们在这里，如果我们这个尺度把握不好的话，我们的孩子看上去就最后结果就不很不争气，对不对？因为叫什么，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们活在一个什么都不缺乏的年代里面，他们没有积极向上的这个心思，他不知道他的生命要为什么活在地上。但是我们好像从。不论你是从世界各地来的华人，他老传统，都要勤奋努力。但是好像是我们为了孩子好，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我们所有好像都要给他，让他处在一种幸福的状态里面，以致他们因着这种关系，他们就失去了他们自己的生命奔波的这种意义，最后搞得。就是说，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就很不好。我们觉得我们献上了生命给他们，结果他们回报的就是他们却不懂得我们的所谓的爱。那前几天我看见一个报道这个评论，就说要把在美国这些老华侨们。想方设法改自己的名字，改什么 title，把自己的房产，把自己所留的。透过什么不合法的一些途径，要转给他的孩子、孙子。但是你其实这样一来，还有很多事情你不一定是真正对孩子有利。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害了他。也就是说，当我们以人的心去实行我们的爱的时候，有很多时候不仅不被孩子所理解。反倒更把这种关系给扭曲了，所以爱是建立在公义和真理之上的。那在这个基础上，什么是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恒久忍耐，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尤其是结婚，已经结婚，而且已经是在7年以上的，应该有所感觉。神之所以把我们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他不仅仅是在当时这个世界上，要借助我们去成就他的旨意，也更多的其实是在永恒里面来操练我们每一位属神性情的。所以我们要在他的里面要有恒久忍耐，要有恒久忍耐这种。先是说，我们一讲忍耐的时候，我们传统文化对不对，都是一把尖刀插在心上，还留着什么鲜血？那如果在从我们如果在我们文化里面，因为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外界的压力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弱者，强者不多，对不对？强者不多，那最后就给我们三种结果。让我们去选，要么放弃，随波逐流，要么最后微缩到自己的小空间里面，慢慢慢慢就有了忧郁症。另外一个就像又要走向极端，走向极端就是报复社会啊。就其实国内为什么这样的事端极端越来越多？如果他这样走下去，只会越来越多，因为他觉得太不公平。那这个世界是有很多不公平，是有很多不公平。虽然美国宪法上说我们生来平等，也许在对人和人在神面前，我们可以说生来平等，但是其实我们人平等嘛，你生在不同的家庭里面。你生在非洲的，生在美国的，平等吗？不平等。那这个世界平等吗？更不平等。要承认这个现实。但是我们在哪里平等？在基督里平等。只有在基督里面平等。因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不论你生在何处，你生在。身在何处？你现在做什么？不论你是在世界里面位置有多高有多低，不论你做什么工作，我们每一个人到基督面前都成为神的儿女。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找不到平等的，哪里有平等？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相信从你们教会里面，你们就可以看出来。也有我们的弟兄，可能在有的是教授，在有的是高级工程师，对不对？但有的弟兄就做其他工作，但是在教会里面，他们在教会里的摆上服饰，他从来没说我是做什么的，所以我做什么。反正我们教会不论是谁，包括我自己，每个人都要去打扫卫生。没有，不论你是教授，你不论你是工程师，不论你是医生，不论你是学生，在我们那里，都要安排，排到谁就是谁。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基督面前，才是人人平等的。那在基督里面的忍耐和在中我们文化里面的忍耐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因着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基督的孩子，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同在和保守。我们在世上是不平等，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却是平等的。我们就是在不平等的里面有神的同在保守，有神的安慰和供应，也有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这种陪伴。而且我们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是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有一个盼望，因为神让我们去忍耐的，必结出仁义的果子出来，必结出仁义的果子出来。所以 我常比较用比较粗鲁的话说，神为什么让我们的另外一半有那么大的和我是和我们不同？神就是要来磨练我的。你知道，在我的经历里面是，我现在这样说算了，神用一个妇人来磨练我。还不够，神要用孩子来磨练我。你对付自己的夫人还能发火，对不对？你对自己的孩子发火一点用没有，反得起反作用。有一次，我让我家女儿我说：“哦，你这应该另外应该怎么怎么做？”她上来一句：“你就是这样做的。”我转脸就走了。所以今天神让我们处在一种环境里面，在很大程度上，他就是要来磨练我们自己。我们只有在这磨练里面，我们才能够在行为方面才有所改变，有所更新。所以感谢主，但愿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到，在爱里面，第一最重要就是忍耐。这个忍耐呢，又要有恩慈。就恩慈的意思，就是要为别人的好处。其实恩慈在这儿，它用的是动词，不是普通的名词。而且这种恩慈的这种形式，在新约里面就只出现过一次，就是能够不仅仅要忍耐，而且要为对方的好处，能够全方位的去服侍他。我们做得到吗？但愿我们能够去思考这些话，所以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会一下的去讲。你如果去看一些参考资料，我相信你会找到这些。爱是不嫉妒，我们当我们别人有的，或者别人比我们好的，甚至别人稍微比我们好像多一点，我们就会去嫉妒，我们就会嫉妒，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爱是不自夸，我们要不要去？要学会谦卑，不张狂，就是要让我们不要去骄傲，而不做害羞的事。我们身份要去做我们身份相称的这些事情。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做事之前都会想到，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去做神儿女的事情，要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不求自己的益处，要真正是为能够做到牺牲自己，成全别人。这是爱的其中，不要轻易发怒，要温柔，要去节制，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我想。还想讲这几个下面几个凡事，它原文里面很有意思，它是把凡事放在前面，动词放在后面，是它在强调包容，在教会里面这段经文它是对弟兄姊妹讲的，不是对社会讲的啊，因为哥林多前书很大一部分上是对教会讲的，就是在13章这一段是对弟兄姊妹在讲。是用在教会里面，社会上啊，另外一章再说，就是凡事包容。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姊妹，他不论做的对还是错，都要包容，都要去包容。包容并不说我们有些事情不是说他做的完全的对，在家庭里面其实一样的。如果在家庭一个成员他做错事情了，你不能去保护他，不能去遮盖他，不能去保卫他，那他就不是家庭的一个成员。只有你和他有关系，只有去爱他，你去亲近他，去影响他，他才能改变。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软弱，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保证从肉体的角度去看、去做事情的时候不会做错事。所以我一直在做培训的时候，我说我哪一天要进监狱了，你们会去监狱看我吗？那有位弟兄马上就说：“看你犯的是什么罪。”所以感谢主，我们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审判，我要判断你，是不是符合一个标准。啊，耶稣基督如果有这样的心的话，他就不会下来。耶稣基督他明明我们是罪，知道我们是罪人，但他偏偏要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上，来拯救我们。这就是我们跟世人的差别呀、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所强调的爱，我们当然要恨那个罪，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爱人，罪和罪人是有区别的。其实从肉体的角度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不是吗？我们之所以成为称义，是因为在基督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讲到的，就是从前面总加一个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因为我们之所以能行的是完完全全是基督的缘故，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能够谦卑在基督里面，才能知道去爱人。他说：“凡事相信。”哇，你怎么能够呵呵能够怎么样？其实，在这里，按我的理解，就是说，其实只因为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子民，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在神的手里面，就在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事情大概不是神所发动的，但是神却许可它发生。神之所以他许可有些我们不如意的事情发生，神有他的美意在里面。从我们通俗的话来讲，我们任何事情它都有两面，对不对？你是去看好的，你还是看不好的？你知道试探和试炼、考验是同一个字根吗？在圣经里面。而且很多时候是同一件事情。那站在魔鬼的立场上，他希望你跌倒；但是站在神的立场上，希望你透过这件事情，你变得刚强起来。所以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神都有他的美意。那我们如何去按照神的这个美意为去活，而不是顺着魔鬼那一套，让我们倒下，让我们失败，这就要靠我们的信心。所以在教会里发生的一些事情，不要先去挑剔什么事情。首先，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我们该学到什么功课？我们该如何用爱把软弱的弟兄姊妹挽回，这才是一个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在处事的一个原则。当然，我们任何一个教会，它应该有一些规定，对不对？因为你教会的一项是什么？做什么是最好的、最讨神喜悦的？这样的概念应该有。但是那些因着软弱，一时还不能起来的弟兄姊妹，你怎么能够去关心他、爱护他、激励他、帮助他，一起来走这天路？这个其实不仅仅是教会主要的这个领袖的任务，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任务。因为大使命不是仅仅交给牧师、传道人或者教会的长老、领袖、执事的，是交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责任去帮助 我们的弟兄姊妹成长。凡是盼望，其实我们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如果去看那个世界，其实它是没有盼望的。你越看越气愤，越看越觉得不公平。但是我们基督徒他却活在一种，我们知道神的国度是完美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才真正有安息。所以，我们因着这个盼望，我们今天能够忍耐。因着这个盼望，我们才能够和弟兄姊妹相处。凡事盼望什么意思？凡事盼望意思就是说，因着将来神国的美好，神给我们的奖赏，我们在教会里发生任何事情，都要和将来的最终的盼望连接在一起，都成为鼓励我们去亲近神、去爱神。去爱弟兄姊妹的一件事情，一个过程。别人都说家丑不外扬，我从来我说家丑经常外扬。我们教会有很多矛盾，因为我们这教会，他之所以让我来，是他们分裂了好几两次至少。他 hold 不住了，一定要请一个牧师来。其实我也没牧会经验，我在 Oklahoma State 教书呢。我神学院毕业了，我要出来复试，哇，他正好我们联系上了，我就没问他处境，什么事情我都没问，我就跑来了，我就这个复活节前面的一个那一个星期主日，我就跑来了，讲了一篇道，然后他说：“妈呀，你来吧。”那我什么话都没问。我说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有两个教会让我去，我就祷告，我给神祷告，进食祷告一星期。我说哪个教会的弟兄直接给我联系，我就去哪个教会。结果他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就给直接给我来了封信啊，说这个说东说西的。那我说啪就认定，我就来了。结果来了以后，来了第二天就给我下马威，牧师你来了我就不来了。我怎么回事？哦，原来是他们当时的一个传道人，因为他们关系没这么搞好，还怎么发生什么事情，就说他要走了。那我说赶紧见面谈一谈，谈了以后他就把前因后果，但是那位弟兄真是很感谢主，很爱主，做了不少的服侍，但他没跟我说一句抱怨的话，就说我后来才了解到。他就给我讲，他神带他要去另外一个教会去服侍，后来他就去了波士顿。但是在这过程里面，怎么去和好？我就问弟兄姊妹，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完了，有的弟兄姊妹他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说，那我们怎么能够和好？怎么能够和好？最后我们就用一个 Thanksgiving 的钱把。出去的几位弟兄，原来的长老都请回来，那我们就谈神在的过去几年、几十年里面是如何使用这个教会。其实那个教会，神非常看重那个教会，使用那个教会，就是说在那个教会里出来的很多弟兄姊妹，现在都是很多教会的长老级的人物，也往外差遣的有宣教士、牧师。有好多，神看重我们教会。今天我们就因为脸面，就因为什么事情，闹得这么崩吗？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要有在基督面前要一个这样盼望，我们才能把自己的面子放下，彼此认罪悔改。我们现在有也教会的，哪教会没矛盾？每个教会都有矛盾，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就说。对问题的看法都不一样，尤其是这几年，虽然我们华人教会老了一个灵恩这个运动的尾巴，但是我们深受影响，深受影响。这是让我们在这里面，如果没有这个盼望，仅仅是看目前的手头上的事情，我们没办法合一，没办法做到彼此相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 一肚子的苦水，甚至有的是受到伤害的。但是，但愿我们真是神的给我们的盼望，我们在地上去经历这些，经历这些苦难，以至于让我们的眼泪，让我们在地上所受的劳苦，能够成为在天国里面所存的宝贝。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为神而活，今天对不对？我们今天其实因着基督去受的苦，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的喜乐。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例子，他们因为基督，同为基督受苦而喜乐。这我们才是基督的门徒，不是吗？而且我只有我们真正在基督里受苦的时候，受到疼痛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明白，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感谢主，感谢主，但愿我们能够，这里又提一次，凡事忍耐，在教会里面凡事忍耐。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说，我们不可能做到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是忍耐，但是在基督里面，这个却要求我们，却我们也有，其实我们应该是说有能力能活出这样的，能够活出这样的，凡事来包容、相信、盼望和忍耐，还是永不止息。那接下来我要在这里引用的经文，就是在深爱的。完全就在约翰啊一书这里，说深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但我的编排和别人不一样啊，我把这个经文放在左手，把我的解释放在右手。我希望弟兄姊妹看重神的话，不要先看一个结论性的东西，因为我们都是对着神的话负责。我们的力量来源于神的话，不是来源于一个神学的总结。其实今天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神是爱，神是爱。那神爱我们的心，我们知道也信，对不对？我们相信坐在这里，如果你已经成为神儿女的人，你都知道神是如何的爱我们。今天我们也信，信什么意思？就是因着信。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信很重要，信而重要。信不是说现在信、将来信、过去信，而是我们今天一直相信下去，一直相信下去。它是一种状态。那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就是因为神是爱嘛。但是不能反过来说。不能说爱就是神，这个不成立。OK，其实我们刚才已经刚开始的时候讲了，如果我们把爱膨胀到一定程度，爱就变成了无。神是爱，但爱不一定是神。我们今天真正住在神圣洁的爱里面、牺牲的爱里面的时候，那神他已经住在我们里面。那什么？是爱的完全呢？就说我们不仅仅要住在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爱里面。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相信爱，而且我们能够活出来爱。我们住在它里面，就是活出它的爱。这个才叫爱在门徒里得以完全。那我们在真正在爱里完全了。我们不仅仅知道爱，而且能够活出爱，我们就不会再害怕任何的审判。因为将来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到基督面前是要受审的。彼得说得很清楚，对不对？神家里面先被审判， 当然，你可以讲这种审判，它是奖赏的审判。那我们自由活在这个爱里面，才是奖赏的审判。如果我们不能够活在爱里面，你说你是相信，你这个相信不一定是事实。你可以在人面前去说是相信，但你真相信他的话，那你到神面前需要说清楚的。啊，其实你不说，神都知道。对不对？那对我的原则是，你只要跟我说你相信，那我就相信你信了，我不会审判你，对不对？你说你相信神，你爱神，你今天说要受洗，那我们经过大概五六次的这个受洗课，你就可以受浸了。但是内心真正是相信吗？我们每一个人到神面前要说清楚的。所以，今天我们对于已经是神的儿女来讲，我们要做，我们要行出来，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一说就是，哎呀，行出来这个太难了，太难了，哎，一点不瞎话，挺难的。但是呢，我说行出来不难，怎么讲？我们从肉体的角度去行神的圣洁。是很难，真是很难的，因为我们的。但话说回来，你的属肉体的，你怎么行，你也行不出来圣洁，对不对？因为如果从肉体出发，我们就带着自私，带着这种罪性去服侍神，神不喜悦的。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你就不会谈上难。为什么说在基督里谈不上难呢？就是说，我今天已经神的儿女，我愿意去服侍神，我会尽我最大努力去服侍神。那结果什么？也许有的人说好，也许有人说的不好，也许我自己评价都不怎么好。但是，我们却要把结果交托在神手里面。作为基督徒来说，不要用结果去审判别人，也不要审判自己。我们就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尽心了？我们是不是尽意了？我们是不是尽力了？今天很多我们其实我们，你知道教会最我们作为一个人呐，就怎么活一活，活到最后活到律法主义上去，这最可怕的。总会用结果去审判自己，或者审判一个人，最后把结果看得比神都重。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干得再好，我总会找出一个角度上来说，你做得不完美。我相信每个教会都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很正常。别害怕，就是其实我们在此间，其实我很感谢主，我很为那些爱挑毛病的人感谢主，我他要不挑毛病，我就没注意到，但正因为他挑毛病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但是我们不要被这种挑毛病所吓到，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要对神交差嘛，我们自己要面对神嘛。如果我们的心到，如果我们真是尽力了，如果我们真是愿意去做好，神看重是我们的心。就是我们没做好，它不是我们学习的功课吗？所以别担心，别担心，敬拜。赞美，对不对？也许你唱得很好，是歌喉是怎么样，很吸引人，很有魅力。也许你唱得不是很好，但是你有一个心，你就会去操练，你会慢慢慢慢去练习。如果神给你这样的恩赐，那你就去服侍主好了。不要，如果你的诗班的 班长去找到你，别胆小不住，最起码你先试一试，对不对？你说不定你原来没唱过歌，今天神给你这样恩赐，就让你唱了。服侍我们需要人的，尤其在你们的小教会，我说很感谢主。美国教会平均服侍的人至少15%到20%啊，感谢主。我说我们教会的人，因为人少嘛。而且学生比较多，来来去去的。我说我们教会的服侍这个比例大概到达到70%，甚至80%。你们教会呢？我希望能你们能达到80%，因为比我们教会还小一点。那这就是我们弟兄姊妹，这真是你要再去换一个地方，换到大教会里面，这种情之间建立这种感觉，这种感情是很难找的。你离开这个教会，你会回忆的，会舍不得的。所以今天我们只有完全的效法基督，才真正是活在爱里面，而且是在任何状况下都不会惧怕的。所以他接下来其实在讲，在圣爱里的完全爱里没有惧怕。因为爱既完全就怕惧怕出去，所以你真正是去爱一个人，你就不会怕别人挑剔，不要怕别人挑剔。如果你真心爱一个弟兄姊妹，你去帮助他，也许别人觉得不好，也许觉得你怎么样不到位。但是，当你把真心献上，当你把你尽力去做的时候，别人的评价不要阻碍你去继续做你爱的事工，因为神已经保守了你，已经奖赏了你。对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的这一点来说，其实这就是给我们的应许。你如果是完全的去爱，就不要害怕，在弟兄姊妹之间。彼此服侍，但是如果我们觉得就是说要怕，就其实从某种角度来就反衬出我们的爱不够完全。当我们真正对得起保罗所说的，对得起无愧我们良心的时候，在基督的良心的时候，我相信你做事会不是怕东怕西，而是我。能够去爱，能够去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如何在一起更多的敬拜赞美神？如果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态，如果我们怀着这样的盼望去生活，如果我们在爱里面没有惧怕，神必定奖赏我们，把那上等的属天的荣耀冠冕加在我们头上。让我们活在他喜乐里面，大大超时了，是吧？感谢主。所以今天我谈3点，就是有了神圣旨爱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的在这地上享受从神而来的爱，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爱，夫妻之间的爱。真是有了圣洁旨爱是建立在公义和真理之上的，也就是说，我们真正带孩子小的时候。你可以啊，好像是怎么用这种物质方面、感情方面，当他懂事的时候，一定要把真理、基督传给他们。我们复活节受洗，我们受洗了一个6岁多一点的、9岁多一点的，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什么规定没有？那他父母来问我说多大能受洗？我说你让我见见他，我只要问他。相信不相信？他说相信。我问他相信的什么？他从他口里讲出来，他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死。我说我就敢给他受洗。你要知道，儿童的内心比我们成人单纯圣洁多了。当这两个孩子在台上做见证的时候，一个6岁。那最后，我们弟兄姊妹说，这孩子比16岁一个孩子还成熟。 他哥哥8岁、9岁，说比20岁的一个人都成熟。感谢主，感谢主。但他妈妈很爱主，他爸爸一个教授不信主，但是也很支持他。其实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要想真是有爱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智慧，怎么去教导我们的儿女，怎么去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相处，在社会上去相处。圣洁之爱里面没有惧怕，这但愿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的服侍，不是怕东怕西，而是把自己全面的献上。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只有这样坦诚相爱的时候，神的祝福才丰丰足足的浇灌在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头上，浇灌到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教会才真正在这个。其实你们这个方圆挺大的，住的挺散的，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个教会是爱的教会，是有吸引力的教会。我相信在这个地区还有很多信主的，还有很多信基督的，没有来聚会的。希望你们祷告成立一个团队，一个一个去拜访他们，把他们拉到教会里来，给他们一个团契，一起来成长，一起来服侍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让他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有这样的爱，以至于你的爱在这里彰显，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爱所充满。哈利路亚！感谢主，求你保守我们在这里的每位弟兄姊妹，你就用爱的方式住在他们里面，以至于让他们在爱里面被每天浸泡在爱里面，以至于让他们在生活里面。也彰显出来，孩子就把他们交托在你的手里面，主，让他们在爱里成长，在你的圣洁之爱中，是吧？得到浇灌，也有这样的能力行出你的爱。哈利路亚，感谢主，孩子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非常感谢这个王牧师，给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爱这样的一个话题，是我们经常会提到的，是我们经常会讨论的，可是也是我们最难做到的一件事情。我们会看别人的可能比我们好，有嫉妒，或者说看着别人对我们有没有好处，或者说因家庭、房子啊、经济地位等等的原因。